儿童节那天当然没有去露营，大家失望透了。也许是想去露营的愿望太强烈，也许大家都太相信胖子要人。那一年的儿童节是一个最糟糕的节日，因为大家都太失望。徐宏源心疼自己白白损失的几张邮票，一想到胖子要人就生气。体育老师感到有些对不住同学们，是他煽动了对大家露营的激情，也是他使大家着了魔。在一个满天星星的夜晚，体育老师很感慨地说，其实没有帐篷还不是一样可以露营。说着话时，同学们已经在大草棚里一个个都上了床。他的话顿时害得好几个同学伸长了脖子。再说，如果不是在露天，又能叫什么露营呢？体育老师突发奇想，他忽然想到了没有帐篷也不妨尝试尝试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是童子军，可是我们未来是什么呢？我们将投笔从戎，变成一名杀敌报国的军人，你们说难道不是吗？体育老师的话很有诱惑力。那年月，学校里最常见的情绪就是自己赶快长大当兵去。当兵要比在学校里安心读书有趣得多。体育老师发现大家已从被窝里钻出来，都跑到他这边来了。地当床，天当被，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露天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呢？起码我们男同学可以试一试，天正在热起来，我们可以把这次有意义的活动安排在夏天，到那时候我们不是连被子也不用带了吗？再说就一个晚上，我们大家总不至于感冒。
老师，晚上要有蛇怎么办？
体育老师听了一怔。
老师，要有蚊子怎么办？
要是校长不同意怎么办？
正好下雨了可怎么办呢？
大家七嘴八舌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体育老师用手捋捋正在长出来的短头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一心想讨好同学们，但是这么多具体的问题，他实在回答不出来。天很快热的已经到了可以下河游泳的程度。学校的后面有一条小河，中间隔着一道竹篱笆搭成的围墙。要去游泳，必须得从学校大门外绕一个不小的圈子才能来到河边。同学们先费事儿，便派调皮胆大的在篱笆上扒开一个洞，先只是一个洞，刚够一个人像虾米一样弯着腰钻过去。随着太阳一天比一天毒辣，篱笆上的洞越来越大，三两个人并排都能挤出去。校长知道了，通知事务处，让他们立刻找两个工人来修。整整忙了一上午才修好。结果当天下午，篱笆上就少了两根竹片。第二天篱笆上又有了一个小洞，第三天晚上竟然和没修的时候一样。传到校长的耳朵里，校长又好气又好笑，仍然让事务处派人去修。修好以后，在篱笆上贴了一张布告，禁止拆毁篱笆，违者严惩。过了几天，布告撕掉了，篱笆上又有个洞。这次校长真生气了，临了不得不听从校长夫人的意见，干脆在竹篱笆上修了一扇可以开启的小门。体育老师常常在小河边教同学们游泳，他自己也游得不好。小河很浅，像他那样人高马大的根本游不起来。说是游泳，更像是在小河里泡着洗澡。会游泳的同学便沿着小河往上游去，走出去很远，走过那个他们曾经想露营搭帐篷的山坡， 一直走到一片很大的湖面为止。有一天，几位觉得老师游泳没意思的男同学从湖里爬出来，往湖边的一座大山上爬。这座山要比离小城不远的狮子山高很多。在半山腰上，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山洞，洞口十分隐蔽，像一张大嘴似的只开了一道细缝。风吹雨打，洞口石头上的棱角全被磨掉了，到处都长着一朵朵野菊花差不多的白霉斑，就好像石头也会生锈一样。爬在山上的野藤蓬蓬松松倒挂下来，仿佛是滋生的人的胡须。洞里面很凉快，大家气喘吁吁刚爬过山，身上汗津津的，说不出的惬意。才进洞，眼睛一时不能适应，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洞顶上有一滴一滴的水珠不住地往下滴，滴滴答答响着。洞里面很大，大的大家手拉着手走出去了一大截儿，再也不敢继续往前走。一个同学建议下次把火把带来，另一个同学想到了看过不久的福尔摩斯探案，回应道，
这个洞里也许藏着什么宝贝呢，很可能多少年前这里住着一个十分有名的大盗。
大家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隐隐约约地感觉得到灰白的石壁。忽然，两三只受了惊吓的蝙蝠拍打着翅膀迎面飞过，同学们吓了一大跳，掉头便往外跑。跑出洞口，大家咯咯咯地笑起来。大家回去把探险的经过说给体育老师听，体育老师听了，眼睛孩子气得亮起来，他决定过几天和同学们一起去山洞探险。自从露营的事儿告吹以后，体育老师对孩子们一直心存内疚，他显然不准备放弃一次讨好大家的机会。大家一听体育老师的话，高兴得大喊大叫。过了几天，一切准备就绪，大家带着风灯、火把还有童子军棍出发去山洞探险。这一次因为又有风灯又有火把，大家终于看清了山洞的真面目，很像一张半张开的大嘴，往里走说到头就到了头。山洞的顶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弧线，像人的上颚一样，靠舌头根那儿是一块平平坦坦的大石头，仿佛是一张天然的大炕，可以睡许多人。
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山洞里住上一夜呢？
体育老师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大叫起来，
让我们回去好好准备准备，我们要搞一次真正的露营。
那果然是一次辉煌的露营活动，准备的非常充分，因为山洞里凉，大家都带上了足够的衣服，干粮也多得有些铺张浪费，大家怎么也吃不了。就在洞口生了一堆火，毕竟是夏天，大家离火远远地坐着，一堆篝火只是一种气氛，好像没有了那种气氛就不能算是在露营。一位同学把自己家的一条狗也带来了，那狗很瘦小，挤在一群孩子中凑热闹。大家都要体育老师讲故事，体育老师看着孩子们那么高兴，自己也很激动。
讲什么故事呢？
体育老师的脸被火光映得通红，显得有些笨拙。
大家知道我最不会讲故事。
熊宏源让体育老师再为大家说说会的故事。多少年以后，熊宏源曾经后悔自己当年太冒昧，不该在那时候重新提到会。 这是一个满天星星的夜晚，星光闪烁，孩子们一阵又一阵地笑着。巡红员的请求使得欢乐的气氛稍稍打了些折扣。体育老师怔了怔，半天没说出话来。体育老师走到篝火边，捡起地上的枯树枝往火里扔。有一架小日本的侦察机，大约在空中遭到我方炮火的袭击，或者是机械故障，或者油箱里的油耗尽了。两位飞行员不得不在返航的途中仓皇弃机跳伞。小城里到处在议论日本飞行员跳伞的事儿。黄桷树边上那块巨大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如果发现了小日本的飞行员应该向谁去报告的通知。当地驻军派出了几支小部队，在跳伞的区域进行全面搜索。搜索的结果，在悬崖峭壁的一株大树上找到了一个已经在树上挂了一天一夜的飞行员。想象中另一名飞行员也应该就在附近。搜索部队一次一次把那座山像梳头似的清理了几遍，但是仍然没有找到。那是暑假里的第一天，巡红员和几位男同学沿着学校后面的那条小河又一次往上游走，到上游的那个湖去游泳。巡红员不会游，湖很深，只好老老实实坐在湖边替同伴看衣服。在湖里游泳的都是班上赫赫有名的几个调皮蛋，有一个偷偷爬上岸，趁巡红员不注意，在他后面狠狠地推了一把。巡红员猛地翻进湖里，扑通扑通手脚乱打，挣扎了一会儿，几位同学笑着把他推上了岸。巡红员很生气，捞起放岸边的衣服都往湖里扔。这一来，大家的衣服全湿了，便都脱光了，挂在湖边的小树上晒。老在湖里泡着也没意思，巡红员突然挑起了战事，在那位把他推下湖的男生的屁股上极响地拍了一记，于是大家在湖边上追来追去。一个眼睛尖的同学忽然发现山坡上有个人影子在晃动，大家都不相信，然而看见的那一位坚信不疑，赌咒说，要是说谎就是小狗好不好。大家顺着那位同学手指指的方向看过去，什么也看不见。看了一会儿，突然大家发现山间小路上一个人影一晃没有了，这一次确凿无疑，大家也不争吵了。挂在小树上晒着的衣服一会儿就干，一个个连忙穿起来开始爬山。在山洞里还留着上次露营时没用完的物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有人会偷他们藏在山洞里的东西。快接近山洞时，他们看见一个身影连滚带爬钻进了山洞，他们孩子气地追了过来。
喂，出来！
他们对着山洞大声喊着，
不许碰里面的东西，那是我们的，听见没有？
山洞回荡着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大家都不敢进洞探险，都憋着嗓子用大话吓唬躲在洞里的那个人。但是山洞里的人就像听不见一样，随他们怎么叫就是不出来。一个孩子捡起石头往洞里扔，这一带头，接二连三的小石块便仿佛雨点似的直往洞里飞。
喂，你不出来，你就是小日本。
孩子们对洞里藏着的人发动强大的心理攻势，
再不出来我们就去报告了，听见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孩子干脆呼起口号来，没人愿意留下来守着洞口，大家折腾了一气，力气已经用完了，扔下一大堆狠话， 扬长而去。孩子们去向当地驻军报告，他们夸大了山洞里的人会是日本飞行员的可能性。一名年轻的军官听完了他们的汇报以后，很严肃地问：好吧，都给我说老实话，你们究竟看清了没有？想想好再说。孩子们七嘴八舌，自己跟自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谁也没看清。没看清，你们怎么知道那是小日本的飞行员？孩子们没话可说，难怪年轻的军官会不相信，他们汇报的地点和日本飞行员实际跳伞的地点相差太远了一些，中间还隔着小城和一条江。熊红元气鼓鼓地说：
山洞里的东西是我们的。
孩子们还想说什么，年轻的军官已笑着将他们送出了兵营。年轻的军官告诉他们，山洞里藏着的很可能是当地的农民，要不就是逃跑的壮丁。他让孩子们好好在家待着，别到山上去乱跑。要真是日本鬼子的飞行员，就你们一群毛孩子也对付不了。年轻的军官伸出手在熊红元的光头上摸了摸，笑着说：
喂，你们今年多大了？
孩子们一回去便武装起来，都穿上了童子军军装，系上了皮带，神气十足地拎着童子军棍准备出发。熊红元突然想起了体育老师，他是童子军教官，应该喊他一起去。那一天很闷热，他们找到了体育老师，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就走。体育老师十分勉强，他不想扫孩子们的兴，他完全是很被动地跟着大家走的。天色正在暗淡下来，气候沉闷的好像是在蒸笼里。为了在天彻底黑之前赶到山洞，大家不得不加快步伐。他们沿着学校那条小河往上走，走过那个偌大的湖面，开始顺着那道唯一的山间小路上山。天说黑就全黑了，气候更加沉闷，好像随时会下一场大暴雨。他们不得不点上风灯，跌跌撞撞往山上去。熊红元不小心摔了一跤，童子棍失手滚出去很远，掉在了一道石缝里。他急得大叫，同伴立刻阻止他，因为这儿离山洞已经非常近。失去了童子军棍的熊红元顾不上手上的伤痛，捡了一块石头在手上，既壮胆也可以当武器。孩子们想的最多的只是应该夺回那个属于他们的领地。那块领地曾经因为露营而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变得有些神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所占领，他们必须毫不含糊地驱逐入侵者。很快就到洞口的附近，他们就像童子军课上所教过的偷营一样，分散成扇子形，小心翼翼地围了上去。孩子们听见一连串的脚步声，这是有人在往山洞的深处跑。大家立刻情绪激昂，守住了洞口，大声叫：
出来，乖乖地出来，听见没有？
体育老师做了一个手势，吹灭了拎在手里的风灯，让大家别说话。他轻轻咳了一声，十分严肃地问道：
嘿，山洞里是什么人？请你出来，听见没有？
山洞里没任何反应，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体育老师又喊了一声，仍然不见任何动静。孩子们跃跃欲试，又准备往山洞里扔石头。体育老师连忙阻止大家，他划着了火柴，将风灯点上， 拎着风灯往洞里面照了照，大摇大摆地往山洞深处走去。同学们举着童子军棍跟在后面。